咁割禮幾時開始嘅呢？割禮就係喺頭先我講到，當神同亞伯拉罕立約之後開始。喺創世記第十七章，當亞伯拉罕當時有99歲，神同佢立約，應許佢將來會成為多國嘅父。跟住佢就吩咐亞伯拉罕，凡佢家裏面所出生嘅男婴，同埋佢所有用錢買翻嚟嘅奴仆，男性嘅奴仆都要受割禮。即係割禮喺立約之後出現，代表住呢個禮儀在人嘅身上，在男性嘅身上係一個記號，話俾有呢個記號嘅人聽，佢係。擁有他承受住承擔住呢個神嘅約，而呢個約係咁一代一代傳落去。每個男嬰出生都要有呢個嘅儀式，每逢買翻嚟嘅奴仆都要用呢個儀式做一個記號，話俾佢聽，佢係喺約裏邊屬於呢個約嘅一個人。而呢個嘅割禮一直咁樣去，一直咁樣去實行。就算以色列民去到埃及之後做奴仆、做奴隸、服侍埃及人嘅時候，都依然受呢個割禮，係去到剛才所講嘅，佢哋出咗曠野啦，佢哋嗰班人唔信神啦，喺曠野裏邊先至冇再為當時出生嘅以色列人咧去進行割禮，所以割禮係一個約嘅記號。这个记号不可以磨灭的，告诉他们人民知道他是一班属于神这个约的一班子民，而同时只有是属于这个约里面的子民才可以守逾越节，因为逾越节是纪念到出埃及事件里面的十灾的第十灾。第十灾就是神要击杀在埃及地里面所有长子的一个刑罚，一个灾难。而只有在门框上面查了羔羊的血的以色列人的家庭才可以避免这个灾难，神的使者不会入，凡是每个家庭门上面有这个血的时候，神的使者都不会将那个家庭里面的长子击杀。因为这个的灾难令到埃及人甚至乎法老王都心再不可以坚持下去了，就容许以色列民他们全民离开埃及。所以守逾越节是纪念历史里面神的拯救，话俾那些守节的人听，神可以用行动去施行救恩。所以将两者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看见凡在神的约里面的人，凡是属于神的人才可以得享神的拯救。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意义，就是有这个受割礼的人才可以领受逾越节这个的筵席，那个意思所在。既然属于神的人，有神约在身的人才可以得享神的救恩的话，所以神必定要将这个约重新建立，在吉甲要所有的男性施行割礼，然后就领受逾越节的筵席。当他们领受筵席的时候，吃当地的土产，聖經說瑪拿就停止了。瑪拿是什麼呢？瑪拿就是神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物。當曠野裏面沒有農作物、沒有農耕的時候，整個的民族是靠神所賜的這些瑪拿是延續他們的生命。當他們入到迦南地的時候，他們守了這個約，他們開始領受這個土地的出產的時候，神就停止了瑪拿的供應，即是說他們開始去得著这个应许之地所带来 的祝福。看回整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人往往是神的工作里面那个最后的障碍，就是当天时地利人和什么都搞定了的时候，以色列人那个约那个状况是神那个最后的难阻，这个约要重新被建立之后，神才可以带领以色列民去攻打这个城市。 往往我们人自己本身是神那个工作的最后阻碍。这个事情你看回当耶稣成就救恩的时候都不是例外。当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你想想那个情况已经是一个大功告成的情况。主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已经受死，他已经为人赎了罪，会幕圣殿里面的会幕，那个这个会幕是在清楚人和神之间那个的隔膜啊，已经是裂开，神和人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拦阻了，救恩成就了，可以说呢可以即刻人出去传福音，可以将福音传开去带领人信主。但在那个时候耶稣复活了之后，为什么福音还不可以被传开？因为那班门徒包括彼得那时候是完全未准备好去传福音。大家记得门徒和彼得去做什么？他们去打鱼。耶稣复活了，他们反而去打鱼，他们不知道做什么好。而耶稣要去到提比利亚海海边去呼唤他们。经文记载耶稣去到岸边的时候，他们班门徒在船上打鱼，耶稣起了个火准备早餐，并且叫门徒将网落去右边，他们网到成网都满了的鱼，拖回岸边的时候，耶稣就跟彼得一段的对话，问彼得你爱我妈三次。但你能留意到耶稣不是只是走去岸边，喂彼得你爱不爱我，这样在彼得问耶稣，在耶稣问彼得这个问题之前，他起了个火预备了早餐，并且帮助门徒打了成船的鱼，拿到岸边的时候将这些鱼烧来吃。当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才有这段的对话，问彼得你爱我吗？所以你在看见耶稣和彼得这段对话里面，耶稣是花了很多心机，一边吃一边讲。耶稣是利用那个环境帮助彼得去重新去建立他，不是一个吩咐，是一个朋友间的对话，去帮助他重拾信心。很多事就是这样，神的工作神的部分他很快做好，而神等我们自己去配合。有一个见证在网上看到，是关于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她有心去侍奉神，她对于粤剧对于舞蹈很有兴趣，但是神后来用她在这方面侍奉她。为什么要后来才用她呢？因为其实一直是她这个姊妹自己本身她自己未预备好。这个姊妹93年就接受洗礼回教会，他回教会之后他只是回教会崇拜参加聚会，但没有参与侍奉。他12岁移民来到美国，就好即是很年轻来到美国。他之前在香港就看人唱粤剧啊跳舞啊很喜欢，但是移民到美国之后呢就没有机会在这方面做的学习，所以这个兴趣没有机会被发展出来。到他后来受洗信了主之后，在他所住的地方有个人办了粤剧社，他又很有兴趣，即刻就想去参加粤剧社。开始就当中就排戏啦，跟那些剧社的成员呢去一起去练。剧社成员很多不是基督徒来的，这个姊妹越练 越开心，越练越投入，慢慢就将教会生活凋淡了。因为即很多时候练剧的时间都在星期六夜晚啊，或者星期日的时间跟教会聚会冲撞，所以这个姊妹就凋淡了教会聚会。当她决定不再回教会的时候，她在神面前有挣扎，但她最终抵受不住那个引诱，她宁愿去学粤剧。 他寧願做一個嘅浪子，一個浪女，都係唔再翻教會。但可惜，當他同一班嘅呢班所謂志同道合嘅朋友去練粵劇嘅時候，好快關係產生好多嘅問題。他哋爭做花旦啦，爭做主角啦，互相好多欺騙啊、你如我詐啊、出賣對方嘅行為做出嚟，令到佢好傷心，令到佢好難過。佢唔單止為著呢啲即係同劇社嘅人嘅關係嗰個惡化而難過，佢更加為到佢自己當初竟然為咗呢個興趣，為咗一班即係同一班咁嘅即係咁嘅人去練粵劇而離開神難過。佢幾經即係掙扎同埋後悔同埋反省之後，佢決定重返教會。佢離開粵劇社重返教會之後，體會到神原來冇怪責佢。回到教會之後，神安排一位姊妹，因為姊妹咧都唱粵劇嘅，就去教佢唱粵劇，並且咧教佢咧點樣去喺教會侍奉。佢就開始咗喺教會裏面用歌唱同埋用舞蹈去侍奉神，帶領敬拜小組。而當佢咁做嘅時候，佢發現到佢嘅興趣能夠被神使用去侍奉，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情。佢只係慨嘆，點解佢唔早啲願意去嘗試侍奉？原來一直係佢自己攔咗佢自己去踏上侍奉嘅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可能神好想用你去侍奉嘅，神已經準備好嗰個環境，所以需要個幫助或者係同工同你一起去工作，只是你自己未愿意去一同的去踏上侍奉的路。当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吉甲他们的约与神是重新被建立之后，约书亚就靠近耶利哥城，可能想巡视那个城墙的状况，看看怎样去攻打这个城市。当他一看的时候，很意外，有个人在他对面站在树，手里面是拿着一把拔出 的刀。这人的姿势就是一个备战状态，因为他站在那里不是就这样站在树，他将把刀已经拔出来准备了作战的状态。哇，比着你走看到一个人对着你拔刀相向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即可能很害怕，这人想怎样打劫啊，这样。即系约书亚都唔例外，有一个疑问：呢人想点啊？佢系帮我哋啊，定系帮敌人嘅？呢个人嘅答案指出，佢唔系帮你，唔系帮敌人，佢系万军耶和华嘅军队嘅元帅。呢人系边个咧？神学家相信呢个人就系神，就系神成为人嘅出现。點解啊？有兩個嘅證據證明，第一，整個嘅形容啊，同埋描寫啊，都同摩西第一次遇見神，被神呼召去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嗰個情形好相似。當摩西佢差唔多八歲嘅時候，佢喺曠野看咗約40年，已經咧個心已經放低曬所有民族嘅情義，對民族冇曬承擔感，諗住一生都做一個牧羊人。突然間佢見到一個荊棘被火燒，但係燒唔爛，佢行埋去，神就同佢講説話：話呢個係聖，呢個係聖地，你要除鞋。跟住將呢個嘅使命交俾佢。而你留意到呢樹一樣啊！当这个的拔刀人跟约书亚讲话的时候，他都同样都是第十五节话：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洁。那个地方为什么是圣洁的呢？是不是有个牌写着这个圣地呢？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是神出现的地方。 即我哋好会好毫无疑问，我睇摩西同神嗰对话嘅时候，个火烧荆棘里边，神同摩西对话，我哋知道嗰个系神向嘅说话。同样地，呢度我哋都唔需要怀疑，呢个系神向约书亚说话，只不过那个意象系唔同。而第二要留意就系约书亚个反应。约书亚佢点样样啊？喺第十四节尾。他就俯伏在地上下拜。如果那个天使的时候，以色列即是犹太人知道他们是不拜天使的，但是约书亚的回应让我看到他立刻是趴低俯伏向这个人去下拜，因为他知道这个就是神他自己向人，即是以一个人的形态显现出来。而神学家相信这个其实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在他降生之前的显现。原来约书亚他遇到是神他自己，神他自己告诉他，他已经准备好作战，是等你们而已，等人的参与。而神回答约书亚的问题的时候，都显示出当我们去参与神的战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要调整。约书亚的说话显示出他是以人为中心，你是帮我定帮敌人的。但神的说话要将他心态调整，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帮你，也不是帮敌人。你的思想要从人的中心转移到是以神为中心。关于这段经文，有一个叫魏托星的人，是上一代中国的教会领袖，说过一番的说话。下一张 PowerPoint， 耶托星他说：赞美神，这是他的旨意，他要站在他的军队元帅的地位上，我们希望每一件事都还杂左右，为我们的利益而效劳，但神的定规却不是如此，他不是站在争战之中，在这里或那里帮一点忙。对于我们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乎得着帮助，乃在乎接受他的领导。如果你以为神在争战之中似处于一个附属的地位，那你就不认识神了。神的地位是要领导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他为我们拔刀是什么意义。很多时候人很习惯以自己为中心，一切都以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 的损失去看事物。但是这一处神的回应提醒我们，我们当我们属于神的时候，我们看事物不应该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应该以神为中心去看每件的事物，因为神对于每件事情都有他的旨意，神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安排。我看下一段 PowerPoint， 例如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这段经文是每逢圣诞节都会读的经文，因为旧约以赛亚先知预言耶稣降生的一个很出名的经文。而这段经文却提醒我们，神是那位主动的神，他对于每件事情有他的旨意，而他会主动去将那件事去成就的神。第六节，以赛亚先知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一讲到神对于历史里面的安排，就是有个婴孩去出生，而这个婴孩会带来和平，他是神他自己，他充满着神的智慧， 谋略，佢建立一个新的国度、新的政权。这个就是神对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面的救恩、那个预言。而这个讲到说，神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神不单止对历史有祂的旨意，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祂的旨意，而神是主动地要将这件事去成就。而我们人的角色是顺服神的旨意、神的说话和神的吩咐。再看回玛利亚，当他得知主耶稣即是天使跟他即是报信，告诉他他被圣灵去感人，要怀胎生耶稣出来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神对人的期望。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8节，下一张 PowerPoint， 玛利亚的回应是被很多的人所歌颂的一件的事情。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对于神的旨意，对于神的吩咐，或者我看圣经的时候神的教导，我们的心态都应该是说，我是主的仆人、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怎样去不会成为神的拦阻 的方法。当我们的心不被校正，当我们的心 是专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利害的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心很难被校正去行出神的吩咐。当我们放低自己的思想，当我们不再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以神为中心，以祂的说话为最重要，看重祂的说话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行出神的说话。有一个的牧者叫做大卫·韦金逊 David Wilkinson， 他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到基督徒那个信服的态度。他说很多基督徒都误会了信服的这个的观念，以为是屈服。何谓之屈服啊？就好像你想想那些犯人被人去嚴刑逼供的情形，就算他不肯認的話，就不斷地打到他認為止，這叫屈打成招啊！這叫屈服，是被逼的。但是這個作家 Wilkinson 他說，基督徒的信服不應該是屈服。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望着圣经的教导，一大堆的要求，一大堆 的吩咐，觉得是被逼去这样做。但我们不应该是屈服，我们应该是拥抱神的教导，拥抱神的吩咐。何谓之拥抱啊？拥抱不是被逼的，拥抱是你将那件事物去紧紧地抱住，让它贴住你的胸膛，一种爱意的表达，一种觉得是 很重要去珍惜他的行动的表达。跟着 Wilkinson 他写了列出两个例子，去表明人怎样去顺服神，怎样去拥抱神的旨意。第一件事件在几十年前，一个英国的少女二十几岁、二十一岁，她很年轻，她很活泼，她很爱主。她为了主的缘故，她在街头就跟人去讲福音，去传福音。她每天有个心志，想离开英国去到其他地方去做宣教士。为这件事，她参加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的祈祷，有祈祷会为这件事不断的祷告。但他同时有个心愿，希望神赐位伴侣给他，赐一个丈夫给他，陪他一起去做宣教，去可以互相的扶持、互相的鼓励，一同的工作。 他为这件事不断地去祈祷，怎知有一日神的回答来到，神只是吩咐他即刻上船，即刻离开英国上船。当时这个姊妹她的心情很忐忑，神啊，那我的伴侣怎么算啊？我还没结婚，没人跟我一起去，还有我的教会，我的祈祷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都要舍弃啊。还有你，我见到英国街头 的很多人未信耶稣，那些人怎么算啊？她跟神讨价还价，但是当她不断祈祷之后，神的答案没见，神的答案没变到，神只是叫他上船。他最后唯有顺服神的心意，一上船之后，船就向东方航行，来到香港。神叫他落船，他就落船，跟住去到香港，他就服侍香港一班的贫民，他就是 Jackie Pullinger潘凌卓姊妹。她在香港之后，她成立了一个戒毒事工，帮助了最少500个人去成功戒除毒瘾。但是当她自己见证的时候，她说当她踏上船之后，当她真的可以放低了她自己那些的要求之后，他内心是充满着兴奋去踏上这个跟随神的道路。而他说他之后的侍奉在香港，从来那份兴奋是没有离开过他。这个就是拥抱神吩咐的表现，不是被逼，是用自己的爱去完全去揽住神的吩咐，去享受神吩咐带来 的喜乐。另外有位姊妹叫 Amanda， 在南北战争之前的一个的黑人黑奴，她有个丈夫，她和她丈夫一起都是很爱主的，一起的侍奉，她两个都有心智去传福音去救灵魂。后来南北战争爆发，她丈夫不幸在当中身亡，但是她丈夫的离开没有令到这个姊妹她的传福音的心智减弱，她依然不住地去到处传福音，但她同时向神去祈祷，希望神给一个新的伴侣给她，她同她一起去传福音。有一天她见到一个卫理公会的传道人，年轻的一个传道人，他并且他说他即将会被安立成为牧师。当阿曼达见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跟神说，主啊，感谢你就是这个人。但这个的说话是他自己的意思来，他感谢神，说神是他了，这样这个这个说话不是神说的。当他认定这个 认定这个人是他的伴侣之后，他就没有再为这件事祈祷。他很害怕当他祈祷的时候，他真的去听神的声音的时候，神的回答说不是。很快他就跟这个人结了婚，而结婚之后三个星期，他就发现到原来这个人是假的，讲的东西是假的，他并不会被安立成为传道成为牧师，而他过往表现出那种属灵的生命是假的，是这个人特登扮出来是讨他。这个男人没有一个传道人的心智，没有一个福音的负担，这件事令到 Amanda 很受伤害。但是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很快这个男人离开了他。跟着 Amanda 醒悟，他醒悟到 他应该是完全去让神去为他安排，他应该完全是跟着神的吩咐去做，不应该以他自己意思为先。于是他继续去传福音，带领人信耶稣，他一生是很喜乐的侍奉神。他后来成为了个牧师，带领人信主。这两个例子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说要去被神去用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神的最后拦阻。如果我们自己本身不将心态去校正，我们不学识以神为中心，我们不学识去遵行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神的拦阻。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将自己完全交出来，去被神去使用。我们以下是有圣餐的时间，愿意我们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拿着是这个饼和杯，象征着主耶稣的救恩，也都是象征着主耶稣那完全的顺服。主耶稣愿意将身体是牺牲流出宝血，是顺服神的心意成就救恩，盼望神的顺服，主耶稣的顺服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一些我们依然未能够放低的拦阻，一些我们的任性或者我们的软弱，而甘心的将自己完全地摆出来去被神使用。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默想。我们请圣餐司到前面来。我同心为到这个饼去祷告。昔日的以色列人，他们守逾越节去纪念神的拯救，我们今天作为神你的儿女，我们守圣餐去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作的牺牲和救恩。求天父给我们看见我们属于你的子民，我们在你的约的里面，我们是属于你，是你军队里面 的士兵，而你是我们的元帅，我们应该是信服神你的带领和你的吩咐。愿意主耶稣你的身体那个破碎